十年1860十月，摄总署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命恭亲王议，大学士桂良、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。四员于内阁部院军机处挑取八员，又以崇厚办理三口通商大臣，驻扎天津，管理牛庄、天津、登州通商事务。其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及内江三口、潮州、琼州、台湾、淡水各口，命江苏巡抚薛焕办理。新立各口为牛庄龟山海关监督经管，其余各口由各督府会同崇厚、薛焕、派员管理。各国照会随时奏报，并将原照会一并承揽。即黑边界事件，由将军等据实奏报，一面资礼部转至总理衙门，各将军督府仍互相支照。按咸丰八年1858，钦差大臣官房由阅读接管，此时归诸苏府者，以英人要免黄宗汉也。即同治四年1865，乃以此职归诸两江总督，位置南洋大臣，拨江海关税二成，粤海、山海、明海、沪尾、打狗各关税四成，江浙离京200,000，湖北、广东、福建、江西各150,000，为筹办海防、添置船炮、军械之用。九年1870，天津教案季节，属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以为徒劳督臣之权，奏请并归直都办理，命李鸿章义父。鸿章赞之，于是以直都兼北洋大臣，兵判移驻天津，兵和仍回保定，增设海关道一，管理交涉。光绪24年1898，十一月谕，向来沿海沿江通商省份交涉事务本繁，及内地各省亦时有教案，应行合办。各省将军督府往往因势力总理衙门，不免一存猥亵。总理衙门亦以事难悬断，未便进行，以致往海转折，不无延误。嗣后各省将军督府均着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仍随时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和中商办，以其中外一气相生，愈是悉真妥洽。即27年1901六月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，乃欲该衙门已改为外务部，各将军督府急着无庸兼衔，为交涉一切关系繁重，皆地方大力分内应办之事，该将军督府仍当加以讲求，持平商办，用复委任云。咸丰更申条约既定，各国均遣公使驻京。同治十年1871，日本来议约，曾国藩、李鸿章请立约后遣使日本，未报。13年1874，台湾之案季节，李鸿章再以为请，并请公使到后，在于长崎、相馆各处着设领事，以礼附送，并请派员出驻泰系各国，总署乃亦许之。总理衙门之力，奏请斥广东、上海，挑选专系英、法、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来京差委，挑选八旗子弟学习。除俄罗斯张成由该馆尊执着意外，其英、法、美教习及学习之人薪水奖励，应仿照俄罗斯馆议定之例办理，此特已被翻译而已。同治元年1862，李鸿章抚苏，奏设广方言馆于上海后一并制造局，译出西书颇多。三年1864，又在上海设制造局。五六年1866、1867间，左宗棠奏请在福建设船厂，命沈葆桢使丁忧在吉司其事。六年1867，设同文馆于京师。十年1871，曾国藩、李鸿章使派学生赴美国游学。十一年1872，设轮船招商局，筹办铁甲兵船。光绪二年1876，设船政学堂于福州。六年1880，设水师学堂于天津，设南北洋电报。七年1881，设开平矿务局。十三年1887，又开漠河金矿。十五年1889，总署请造铁路， 张之洞请先驻卢汉县。待22年1896，乃以承宣怀督办其事。是年又设邮政局，此务须以前所办新政之大略也。皆一知一节，无与大计。然反对者尤甚多，主持其事者必己费笔舌心力，乃刻牌众议而抵于城。此以见图心之不义。以李鸿章要筑京沽铁路，难者纷然，未精通大道，自此无险可守。鸿章驳之曰：“敌兵至，并拆毁铁轨而无其人，虽无铁路，又何守焉？同文馆之设也。”御史张承早请吴庸召集正途，奉批：“天文算学，为儒者所当知，不得目为机巧。”大学士倭人上书曰：“天文算学为义甚微，昔人教系正途，所损甚大。立国之道，上礼义不上权谋，根本之徒在人心，不在技艺。今求之一义之末，而又奉夷人为师，无论夷人诡谲，未必传其精巧，即使教者成教，学者成学，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事。古今来未闻有士术数而能其衰弱者也。天下之大，不患无才，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，博采旁求，必有精奇术者，何必疑人？何必失事疑人？且疑人无仇也。”咸丰十年1860，称兵犯顺，逢临我基殿，震惊我宗社，焚毁我元佑，戕害我臣民，此我朝200年来未有之辱。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，饮汗至今，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合耳，能一日忘此仇耻哉？议和以来，耶稣之教盛行，无时于民，半为山货，所是读书之士，讲明义理，或可维持人心。今复举聪明俊秀，国家所培养而出已有用者，变而从夷，正气为之不深，邪气因而迷赤。数年以后，不进取中国之众，咸归于夷不止。伏读生祖仁皇帝御制文集，与大学士九卿科道云：“西洋各国千百年后，中国必受其累。仰见胜率深远，虽用其法，实恶其人。今天下已受其害矣，复扬其波而张其艳邪？闻夷人传教，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。今令正途学习，恐所学未必能精，而读书人以为所获，是堕其术中耳。当时守旧大臣，其见解如此。”第19章：日本立约及台湾升藩事件。中国当明代受倭患甚深，故康熙时虽开海禁，仍只准我国商船前往，而进日本船只来。且所以防之者颇密。康熙时封闻日人将为边患，常遣制造马林达迈尔森，改扮商人往探归报，即言其懦弱恭顺，遂不介意。雍正六年1728，苏州洋商余庆沿日本将军出重聘，请内地人教演弓箭藤牌，偷买盔甲饰养。初有福州王英儒受其万金，为教阵法。复见广东年满千总，每年受倭数千金，为定造战舰200余号，习学水师。又洋商钟进天、沈顺昌九领倭赵贸易，中赴带去杭城武举张灿若，教习弓箭，每年得银数千。沈毅带去苏州兽医宋敬，疗治马匹。又商人费赞侯见一少兴格退数半，在倭讲解律例，复因不能通晓，逐归。浙都李卫请延边备、密室沿海文武各口税官，借盘结迷谷假器，严查出洋包厢，悉令开宴。水手堕工商人奴仆复客，据着落牙行，查明籍贯年貌，取聚宝节，限期回籍，反照进口。点验人数却少者拿纠，命为监辖江南沿海，未请密赤敏、王、山东、天津、锦州访查，似访的别无角谋，且与天主教世仇，备乃稍迟。为右奏会同江南督府范世义、尹继善与各商中，则身家殷实者立为商总。内地往犯之船，则令保捷，各船人货 即令稽查夹带违禁货物，即到彼通通作监，令其首报，与出入口岸密拿训引一体连坐。以上见柔远记。广东年满千总，后查名为沈大成，杭州武举后沈初名张衡。同治中日本继维新，乃于九年1870遣使至上海请立约，并致书总署，总署一驳。十年1871复遣柳原前光至天津，叶三口通商大臣程林、直隶总督李鸿章请立约。前光上书程林略言，派系各国皆有公使领事，驻日本保护商民，中国独无，西人竟令华民归其管辖，外务清函至上海道，请将华民暂归地方官约束，给付允行，然终不免西人横议者，以为立约故也。日商至上海亦无约故，以荷兰领事介绍，中东两国利权均为西人侵占，特先遣圆通款为派使换约之地。程林等闻于朝，总署令其另派大臣再与商议，江臣或以明代倭寇为辞，奏请拒绝。朝命曾国藩、李鸿章筹议，国藩言道光间与西人立约，皆因战守无功，隐忍西事，绝后屡次换约，亦多在兵戎扰攘之际，动虑决裂，故所缔条约未能熟思审处。日本与我无嫌，今见泰西各国皆与中国立约通商，原力而来，其理甚顺。若拒之太甚，无论彼或转求西国介绍，事难终却，且使外国前后参观，以我中国交际之道。遂而挟之则易，顺而求之则难。既令其特派大员在商，岂可附加拒绝？违约中不可再明比照泰西各国通力办理，犹不可再恩师利益一体均沾等语。逐条备在美国降书，有何不可？鸿章奏略同，并请定义后，由南洋大臣就近林园往驻该国京师，借以侦探动静，设法联络。是年六月，日派伊达宗成为使，前光复之，以金定约，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。鸿章奏江苏按察使英宝时，金海官道陈钦随同议定，凡立修好条规18条，通商章程33款。第一款在明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略，据原奏系以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。内地通商一条与通商章程第14、15条明定禁止14款云，中国商或进日本国通商各口，在海关完清税项后，中国人不准运入日本国内地，其日本国商货进中国通商各口，在海关完清税项后，任凭中国人转运中国内地各处售卖，逢关纳税，遇卡抽离，日本人不准运入中国内地，违者获军入关，并将该商交理事官承办。15款云，两国商民准在彼此通商各口购买个土产及别国货物，报关查验完税，装运出口，不准赴各内地买货物，如有入各内地自行买货者，获军入关，并将该商交理事官承办。以上两款系因两国各有指定口岸，故需明定限制。原奏云，此条为洋人必争之利，而使我内地受病之身，是以论从前通商之弊，此为最重。名为指定口岸，而洋商运洋货入内地，即赴内地买土货，条约既有明文，逮后定子口税章，由海关给领单照前往，沿途免再征收税礼，经过内地关卡验放，又只以无完过税单为凭，不问其人知是华是洋，由此而内地各处皆可以为通商之地，内地商民皆可以冒洋商之名，流弊自多，然西洋之成局无如何矣。内外通商及地方衙门且互相维持，似所以补救于万一。今安的又听日本之无端滥入耶？其人贫而多贪，诈而先信，其国与中土相近，往还便捷，其行貌文字悉与华同，以此攫取我内地之力， 尽以我内地之民，曹属欲公，兹害必欲甚，更非西洋彼也。臣固知此四议曰，以杜绝内地通商为最要，只以相习既久，相形见绌，能否独为禁阻，实未敢预期有何把握。兹经明定限制，有望各海关临时办理，妥设范围，将来或执修改章程，仍需重申界限耳。领事裁判权，彼此皆有修好条规第八、第九、第十三。修好条规第十五条，两国与别国用兵，应防各口岸，一经不知，便应暂停贸易及船只出入。平时日本人在中国，中国人在日本，指定口岸及附近洋面，均不准与不和之国互相争斗抢劫。第十六条，两国领事官均不得兼做贸易，亦不准兼设无约各国领事。如办事不合众心，却有实据，彼此均可行文制诏禀权大臣，查明撤回。通商章程第一款，彼此列举通商口岸。第十一款，彼此货物进口，均照海关税则完纳，税则未在之物，彼此直摆抽五，皆与他约不同者也。